我们把今晚的交通交给你。我们在这里是为着要听你的话，因为你是说话的神，我们要听。你要指示我们如何往前，直到我们达到目标。不仅是为我们，更是为着你的荣耀，为着你能够完成你的计划。父王，愿你得着，愿你心满意足，祝福我们。我们随时都需要你，时时都需要你。耶路撒冷，这是何等好的一首诗歌！耶路撒冷是整个世界的中心。现在我们看的一些冲突、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围着耶路撒冷，就是因为耶路撒冷，你们能够想象这事吗？神的计划从来没有改变过，在旧约的时候，他就拣选耶路撒冷，拣选锡安。耶路撒冷是为着他的家，锡安是为着他的国度，所以耶路撒冷真是好啊，特别是为着今天晚上，总是那么神的家也并不是他居住的地方而已。我们看见。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帐幕，神的家是非常特殊的。锡安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它需要一个祭司的体系。啊，我们只想到说要造神的家，建造，却没有想到要有一个祭司的体系，祭司的职分。我们大家都要想侍奉神，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能随己意，随心所欲的来侍奉神。圣经把这事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神需要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个侍奉，就是祭司的侍奉，祭司的职任。所以在出埃及记那里，我们就看见他那里告诉摩西说，他要建造他的房屋，当时呢就是这个会幕。而且他告诉摩西如何建造，他说你必须要按照天上的这个指示你的来建造。我们要为神想建造他的房屋，我们怎么建造呢？很多人的建造说建造教会，那么有各式各样的教会，我都数不清，因为有那么多。从 A 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都有多少个？不，各式各样的教会。那么在德国就不知道有多少了。那么哪一个是按照天上的这个模式所这个图画神所给的指示造的呢？要是我们今天要造神的家，我们应该如何建造呢？是不是大家来到一处有一个会所，唱诗、祷告、赞美、感谢，有一个信息然后奉献一点金钱，然后就回去了，是这样吗？在德国是不是这样的光景？我想在瑞士也一样，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方式来建造。但亚伯拉罕很早他就说， 他是找一个城，那他的建造者是谁呢？他所建造所经营的是神所建造所经营的呀、yeah, 那个有那座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主是工头，我们要按照他指示的来建造。挪亚建造方舟是不是可以随便造一艘船？要你，要是你是挪亚，你要如何建造这个方舟？主给了他一个指示，说要是你不按照神所指示的来建造这个方舟的话，我没有把握说这个方舟真的不会沉下去，洪水来的时候能够浮在上面。当我们来建造神的家，建造神的房屋的时候，主也说，要是你建造房屋不是立在磐石上，而是建在沙上的话，那么雨来了，就是风吹雨打，那么建筑在沙上的房子就倒塌了，没有办法站立。我没有办法经过试验，经过考验，所以耶路撒冷是神所建造的，不是用人手所造的。斯提凡也是在《使徒行传》说得很清楚，神不住人手所支搭的，人手所造的地方。所建神的房屋，神的建造是太奇妙了。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可是我们现在到处就看见有魔鬼的这个权势，阴间的权势胜过了他们。只有神造的能够站立，能够通过每一个考验，就好像我们人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跌倒。当试炼来到的时候，或者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个考验。但是我们的主，他通过了一切的考验，而且他是拿到最好的分数，他不是仅仅通过而已。他是得胜的，胜过的，奇妙，他是唯一的能够有这个资格来建造神的房屋的，神的家。其他的建造起来的东西最后都会坍塌，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如何建造神的房屋。神的家是用活石建的，不是一般的石头。你是不是一个石头？而是不仅是一个石头，而是要活石，甚至于是宝石。主要使我们成为一个宝石。我们这个天性啊，我们这个天然的己是不是那么宝贵？我们是堕落的，而且一遇到难处，什么事情一来啊，要是有风暴来呀、风吹雨打，我们就站立不了，就有麻烦了，有问题了。我服侍主侍奉主60年，我看了许多，凡是人手所造的都无法存留。不管是在德国、在美国、在韩国、在奈及尼亚、在非洲、在印度，不管在哪里，神的家是非常特别的。所以圣经里说， 希伯来书说到他是在神的家里是尽忠，他在神的全家尽忠，建造这个房屋啊，他是完全按照主给他的指示，他所看见的来造，而且是非常准确精准的。要是你读出埃及记，你就看见你读这个出埃及记，你读很多次你都没有办法记得那些尺寸，那个怎么你有没有就记不下来，而且也没有办法说哎，这是要怎么造，因为主把每一个很仔细的每一个细节他都指示了摩西。摩西所做的一切是按照神所指示的他来建造，这岂不美好？我们怎么建造呢？弟兄在调整他的这个麦克风，他是这个那些很多电线啊，有点好像乱在一起了，所以他把它调整那样。我们在神的家里要一切都很整齐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不仅是神的房屋、神的家要按照神所指示的来造，而在他家中的一切的侍奉也是这样。祭司的圣衣袍，它的材料应该是怎么样的？大祭司要如何穿戴？你会看见一切这个大祭司这个衣袍的这个材料啊，都是神建造那个会幕同样的材料，他的圣衣和建造会幕的这个材料是一样的，这是非常奇妙的，两者必须相配合，我都无法形容这个他的会幕所用的这个材料和祭司的这个圣衣袍是同样的材料。我们不能用一个自己用好像说会幕用一个方式建造，然后祭司要在这个里面侍奉的又用另一种方式另一种材料，这是不可以的，不行的。要是我们这样做，就表明我们不认识我们这位奇妙的神，这不是他做事的原则，他做事的方式方法，他所做的我们一切的侍奉都要来到主的面前，要向他求问。我们在摩西的故事里看见他在西乃山上40昼夜，他是在神的面光中。我们多长分别时间给主，到主的面前，一个钟头我们就受不了了，是不是？哦，他说不止一个钟头哦，感谢主。那么你祷告在神的面前祷告怎么样呢？我问这个弟兄，你在神面前祷告最长那一次是多久？40分钟就很长了。摩西是40昼夜，40天在主的面前。当主在拣选12个使徒的时候，他也是整夜和父有交通。整夜在这里祷告，因为他不要自己来选择， 他要知道父神所拣选的是谁，是他所拣选的是哪样的人，哪些门徒。我们呢，我们是按照我们好的想法，我们来选某某弟兄非常有能力，让他来侍奉啊，某某人很合我心意啊，我们就选这个。我们的主却不是这样，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我们必须看见，在神家中的侍奉是圣洁的祭司体系。为什么是要圣洁？为什么要这样来侍奉他呢？目的是什么？我想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神有他的旨意。我们要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话里，要敞开自己。有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于去禁食祷告，问主说你要怎么做，这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常常做了很多，到后来主说这不是我，神说不是我要的。我希望我们做祭司，我们在这里学习做祭司来侍奉，我们必须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来服侍，不要任意妄为。我提到诗篇十九篇，就是任意妄为的罪。让我们来读一下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十三节，末了那里，第十三节。哦，对不起，先从第十节开始。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还是从第八节就开始读？从第八节读到末了。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是。耶和华的道理洁净，直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更，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更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十四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阿门。这岂不是非常的好，美好，真是美好。 我们应该在这里啊，来好好的吃这些经节，做梦都要想到。我们做一切啊，侍奉他都要按照主的话来做。这里特别说到，我们要敬畏他。要是我们不敬畏他，我们都是做我们自己认为是正的，就这样子做。你要记得，不管你怎么想，要知道父神怎么想，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的意念绝对不会高过他的意念，就像主在以赛亚书55章那里说的，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就天离地有多远，他的意念就有多高。我们反而以为我们所想的是对的，我们的意念是对的。我们以为我们的方法也是对的，我们的路是正确的。今早我已经说了，对祭司来说，什么是正确？要是你想做一个祭司，你要是不按照所指示要做的，你就要想到拿达亚比户的事。亚伦后来看见他另外的两个儿子的时候，他就全会众都惧怕。我们都惧怕，你以为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吗？我们能够随意来侍奉， 我随意选择，结果到后来你就发现你在灵里是死的，虽然没有从天上有烈火来，但是你的灵是死了，在灵里死了。所以我们看见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各种的侍奉，这是在信徒中我们看见的是有各式各样的。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光景，我们要敬畏神，惧怕神。今天早上一个弟兄也提到，他说到以赛亚书第11章，那里说到这个灵，这灵是住在他的身上，因为主是在地上做神的一个仆人，怎么形容耶和华的灵呢？是有智慧和聪明的灵。我们的确需要这个灵，特别是属灵的事，我们常常不明白。要是主不指示我们，不给我们启示，我怎么能够明白呢？有时候就是他给了我启示，我也不见得明白。我明不明白是另外一回事。哦，我不要任意妄为说，对，我懂了，就是这样了。那个，我们要问主怎么看。我们是不是常常就是彼此问一下意见，然后就决定了一件事？主不需要我们在这里做决定，因为他是这个灵是有智慧和聪明的灵。当我们身上有变化，我们的心思就得着更新。我们这个堕落的这个人的这个心思啊，你可能读数学、生物或者是电脑都没有问题，但是说到属天的事，我们的智慧是不够的，我们甚至于是心地昏昧、昏暗。 你的心里昏暗的时候，你的心就会硬，你就与神的生命隔绝了，我们就为所欲为，自己想做什么就做。我们对神必须要有敬畏的心，惧怕的心。然后他说到这个是谋略的灵，在以赛亚书就是同一本书，它是我们的测试。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是测试吗？ Christian 弟兄，他很高兴圣徒来问他，征求他的这个指示，你是不是很高兴啊？因为你就是凡什么无所不知的这个人，那个博士无所不知的。我们的主是测试，他什么都知道。主所给我们的这个灵是谋略的灵，一切的谋略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啊所想的都是德文这个字呢，就是音很近，就是我们给的都是好像垃圾垃圾，我们不能给什么。但是主是测试，他的名是测试呀，主有谋略的灵，甚至于他的名字是测试。我想到在美国有一个弟兄，他到德国来拜访了几天，他看见了有一个房子叫做他们那个字 Heart， 就是谋略。你知道这个字在英文就是跟这个老鼠的意思，所以他看见这边这个 Heart House 是他们的市中心，他就问说这是什么意思，是这个房子里面满了老鼠吗？鼠类吗？我们的这些给人的劝告谋略常常也就是像垃圾一样，所以我常常不愿意啊指示人，我告诉他们说你们到主的面前去寻求，我不愿意，我不是一个测，我的名字不是测试，我不能给什么某告诉你什么，指示你什么。只有我们的主有谋略的灵，他是测试。为什么我们不到他的面前去向他求说，主啊，我不明白，你要光照我，你给我光。你知道祭司应该都有这个态度，要是我们有这个任意妄为的罪，我们犯的错误就大了。就像刚刚诗篇十九篇说的呀，保守我不犯任意妄为的罪。可能我们还没有看见说我没有任意妄为啊，我只是说这样也行嘛。但这是一个罪，主没有说什么都可以。那不从主来的，我却认为说可以吧，这样也可以吧，这是一个罪。你有没有认识到这个？不容这罪辖制我，那诗篇十九篇十三节这里说不容这罪辖制我。但多少时候我们受这个罪的辖制，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这个话我们要来好好的吃，然后再一次的咀嚼。我们是不是以前也有这样交通过，就是我们是反处的人， 你知道一些洁净的动物都是反刍的，再把它吐出来，要继续的去咀嚼它。我们再把这个话带到神的面前来咀嚼祷告，不要以为说啊，我明白了，就是这样。其实并没有明白，所以我们需要他的是他来教导我们。要是很多事情你不明白的时候，不要先找人，先要到神的面前，借着这个灵，他会教导你。因为恩膏在凡事上可以教导我们，而且他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我是在我的里头所给的人的一些意见啊，99%都是错的，都是没有用的。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先去寻求主，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交通，在神的家中做祭司。我们要不犯大罪，免犯大罪，我们就要不犯任意妄为的罪。而且这样以后经历以后，你就知道你不是在乎人，你就不会在乎人，跟随人。我们要跟随羔羊，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交通，但是要先去寻求主。主给的是谋略的灵，他会告诉我们，指示我们。主不是说你一祷告就在这一秒钟就回答你，不是的。所以你要有耐心，当然主可以立刻给你答案，但问题是你没有办法明白，你没有预备好接受明白，所以主不能立刻就回答你。因为就是主立刻回答你了，你也还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们要学习等候，赞美主。谋略的灵也是能力的灵，有能力的灵，当主给了你一个指示，他也加给你能力，使你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不要说得着了主的指示以后我们就立刻就去做，然后又是用自己的力量马上就去做，这个也行不通，也没有功效。这是路，对不起，这个就是路。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做成他的工，然后父也和同着子一同来做，同着主一同来做这件事。那么到底是谁在做呢？我说父啊，既然是你的旨意，你就自己来做就好了，为什么要差遣主耶稣呢？我当时非常的愚昧，我这样问神。虽然我很愚昧，我以为自己能做什么，我就靠自己，没有靠主，没有主来做这件事。哦，主啊，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光景？哦，主啊，主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来做成他的工，子怎么说呢？从我自己我就不能做什么，这是多么美好。那 父有没有在想，我有没有差遣对人啊？他怎么什么都不能自己做呀？我应该把这个马努弟差遣马努弟兄的，因为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人，他什么都可以自己做。主从这个方面来说呢，他不需要有能力的人。当然保罗是非常有能力的人，但他说不是我，我所做的不是我，乃是主的恩典，基督在我里面，不是我乃是基督。所有的祭司都应该学习，所以保罗常常说他的侍奉是祭司的侍奉，就是在传福音的事上，在罗马那里他也用了这个字啊，侍奉，他这个字的原意就是做祭司来侍奉。这样的侍奉的结果是不同的，是祭司的侍奉。我们是要这样学习吗？要操练这一个吗？阿们。否则啊，最后你就骄傲起来，说是这是我做的，那这个是糟糕了。后来你就想说，我什么都可以做，我凡事都能行。是啊，你是都能行，你也犯了很多的错，你犯错你没问题，你都可以去。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需要时间。我必须认识，没有主我什么都不能做。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不是说吗？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他们却觉得他们很有能力，做了很多的事，但是在主的面前什么都不算，算不得。在主的面前是不算的。我们要做祭司，要学习这样来侍奉我们活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灵，以赛亚在十一章那里说到这个灵，也说这个是知识的灵。你是不是什么都已经知道了？可能很多，但没有一个人能够不靠着主的灵明白属天的事。神也不能一次都告一所有都告诉我们，好像我们这么有能力。所以彼得说，当我们来到神的话中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按照私意解说，不要按照私意解说。所有随私意解说的，那就是你的，因为既然是你的私意，那就是照你的了解，而不是主的。是啊，你的私意那就是你的意思。但是我们常常说这是我们私意所解说的，很可能是一半是对的，但是我们知道一半的真理啊，是最大的谎言。到后来，我们就人就会说，好像看起来是对的，但其实不是。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祭司来侍奉他，我们什么都知道了，不是的。所以最后一点就是敬畏耶和华。这灵，敬畏耶和华的灵，没有敬畏的耶和华的心，我们就会犯大错， 我们都还以为是对的。我们要是不敬畏神，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去做，按照自己看为正的，你就去做了。呀，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就去做。要是人不同意你，你就和他们相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那么在这个侍奉的事上就会有问题了。到末了就是分裂，末了的结果就是分裂。但是当主行在地上的时候，神预备他不仅是要他带来救恩救赎，而是要使他成为大祭司。神要有一位大祭司，在他的儿子里也得着一位大祭司，而且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一个新的等次。所以我们在启示录一章那里，我们看见这位奇妙的大祭司是在行走在金灯台的中间。要是这个大祭司没有在我们中间行走的话，我们的祭司的侍奉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有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如此一位大祭司，所有的祭司都要向他学习。为什么神给我们一个大祭司呢？为什么在家中有一位大祭司？要是我们不是从他那里学习，那神为什么还要给我们这一个大祭司呢？大祭司的用处在哪里呢？我们要看见这是极其重要的，要侍奉，做祭司侍奉。我们要向主祷告说，主啊，开我的眼睛。让我们再读以赛亚书十一章，那里说到灵的事，我们再来读一次。我们人是会犯错，对，我们来读以赛亚书十一章，那里说到这个灵。阿们。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这两者是一对在一起的。谋略和能力的灵又是一起，不能只有谋略然后自己去做，你需要他的能力。然后呢，是知识和知，保罗怎么说，你要是仅有知识的话，你就会自大，你会认为说我比超过别人，我什么都知道，那你就变得很骄傲。所以啊，有知识也要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他是不是说他必以智慧，有智慧，那是耶和华为乐。你在这个前面12章那里所说的，以什么为乐啊？是以能力的灵。那这个弟兄说，我要有智慧的灵，那你呢？你要有知识的灵。我们都是这样，是不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说最后的那一点，但是主却提到了这一点。虽然敬畏是在最后一点，但是它比前面的各点都重要。他 要敬畏神。我们敬畏神，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说，要以虔诚，要以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我们不要任意妄为。对一个侍奉的人，他要是任意妄为，就不是仆人了。那你比你的主人知道的还多。一个仆人应该是有敬畏的心，所以这里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所有的祭司都应该在这里有所学习，行审判不凭眼见，判是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主啊，你看看今天到处谎言猖狂，大家完全不去检查，马上就做这个决定，他们完全不敬畏神，人也什么都相信。但那些散播谎言的人，他们也完全不敬畏神，他们散播谎言，到处散播谎言，不惧怕神。哦，主啊，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是何等的一个仆人，这样他就能够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因为他是正直的，与主是合一的，他要以嘴里的气杀辱恶人。所以我们判断审判是以正直和公义。我们在美国看见现在这个是所谓的法官呢，他自己就是犯法的，他如何能审判呢？你看在纽约所发生的事，你们一定在报上看见这些消息。一切都颠倒了，他们一点惧怕都没有。我们侍奉活神不能这样，不当这样。神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我们怎么能随心所欲、任意妄为的来侍奉他？怎么做祭司能够这样行？所以我们看见要做祭司有许多的条例，说得非常清楚，这个不是为在外面的那些一般的子民而写下而记下来的。所以要做祭司是一个特权，但是这是非常奇妙的这个职分，我们要学习。在这个大纲中，我们看见的这个最是立基于以赛亚书十一章这里我们读的经节。要是我们明白了以赛亚书十一章也这样行，我们就能够做祭司侍奉他。哦，主，我们必须像，这是我们主，他只是这样子侍奉，所以我们必须要经过变化。 我想我们大概没有时间来仔细说，说到那祭司的衣袍，一个是为着祭司，其他的是为亚伦的众子，我们至少要有像他这个众子所有的白色的这个衣袍啊，里面的裤子，为什么要穿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肉体不会暴露出来，就是说不能按照肉体来服侍。你要是在肉体里侍奉，最后结果就是死。就像罗马八章，让我们姊妹也读到的，你的心思摆在肉体上就是死，心思放在肉体上就是死。但是你把心思是摆在灵上，那就是生命平安。为什么我们中间有基督徒中间有那么多的死亡的光景，有那么多的争吵，没办法合一，每人有他自己的意见，嫉妒纷争争吵，想要自己掌有地位，在教会中要争权夺利，要有争权，要有地位。我问苏坦弟兄，你的身上肢体有哪一个有地位？你的手会不会对脚说，你看我的地位比较好？没有，你的肢体从来没有这样说。所以这里不是地位的问题，或者是权力的问题。你不能说你身上的某一部分是高于另外一部分，或是好过另外一部分。但是在人的组织里啊，说我们是那教会，不在乎我们说我们是什么，要神来说，神来看，你要说什么都可以。看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主怎么说，没有很多好话。我们都想听好听的话，可是当主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常常没有什么可以夸奖我们的，没有什么好话。你情愿听什么呢？主说他所爱的，他不要管教。所以最后到老底家那里说的什么说呢？他说我凡我所爱的我都把他赶出去，是这样吗？不，我要管教。我们愿意受他的管教吗？也要受苦，经历受苦。主也利用各式各样的逼迫来管教我们，我们以为他是敌对我们这个，不，他是管教我们。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就不会里面有反抗，有就不会生气，因为他爱我们，他就管教我们，他要把这个路指给我们，就借着这样我们来做祭司侍奉。主要我们穿戴他，不仅是穿戴新人，这个还是非常一般性的说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说起来很好说，但是活出这样的生命容易吗？新人仍然天天要更新，仍然要被更新。我们的里面的人是怎么样，有一天新似一天。 我就问你了，当你穿上新人，你是不是这个人马上就都变成新人了？我现在天天都是新的，因为我穿上了新人。这个弟兄回答说，要是这样那就好了。这就表明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是天天需要更新，不是一次就全部更新了。当然这样这就太好了，那但是这可能是个奇迹。不，我们里面的人要得着刚强，要在爱中生根立基，然后我们里面的人里要刚强起来，我们就能够明白基督的丰富。所以我们要学会不要灰心，犯了错不要灰心，要利用这个机会有所学习。犯错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学，要是你不从中有所学习，那就是真的大错了。主不怕我们犯错，犯错不是罪，但是你要从错误中有所学习，你就能够长大。小孩子不是这样吗？他们不是只靠学校教导他们的学习，而是借着有一些错误而从中学习。我说我的经历是这样，在这里不是说到知识是生命的问题，我们只要有心学习就一定会犯错，但是这不是说犯罪。所以我们要学习做祭司侍奉神，使我们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这个大纲我们可以自己读，经节都在那里，但是要是没有这个背景，我们不容易。当主来到地上做仆人的时候，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仆人，他是做祭司来侍奉神。所以在希伯来书那里说得很清楚了，希伯来书那里说所指的不是一个一般的侍奉，他说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要是我们不读希伯来书，我们就不明白神在地上他侍奉神是一个祭司的侍奉。主并没有说他赐他的儿子来仅仅在十字架为我们受死而已，他是把他赐下来是使他做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甚至于他是平安王、公义王，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罪住在我们的肉体里，但是在他的里头是没有罪，他只是有了肉身的形状，但是里面没有罪。人的这个人身肉体是堕落的，然后在他的这个基督的侍奉里面，他要使他成为大祭司，不是地上耶路撒冷支搭那个会幕，他已经升上高天呀，要做这个在天上的属天的，不是用人手所支刀的支搭的。我非常喜欢这个句子，不是人手所支搭的帐幕。我常常向主说，主，我所有的就是人手，所以我没有办法建造这个会，我连自己盖房子给我自己住我都不会，何况是神的房屋、神的家呢？赞美主。 所以我们要学习，他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我们变化成为他的形状，这个变化是很重要。主不要一群孩子没有和转变变化，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他的儿子就好像一个模子，我们要完全变成像他儿子的形状。要你知道啊、你要是做这个机器，一个模，就是说你要先有一个模子，然后才能够复这个模子是对了，你才能够复造，对不对？然后才开始复制，那复制出来的就跟第一次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你也喜欢各式各样的孩子，有的在那里大吵大闹，有的在那里哭，在神的家中，神要这样的一群孩子吗？加拉太四章告诉我们，这样的人，这样的孩子没有办法承受产业。神有许多的工要做，他要使我们先变化成为他的长子的形象。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时间。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所以让我们在这里赎回光阴，不要浪费时间，加速主的这个工作。每一个人都要得基督，所以祭司的职分是何等重要。我们要有非常实际的、非常有实质的经历，经历基督，不是一般性的。就像保罗一样，他说他要经历主，不仅是一点点的，而是他要有这个很真实、很实际、很结实的、很扎实的这个经历。哦，主，我们都要学习。我想，我今天就说到这里了，已经九点了，时间也很重要。我不想要说的太多太长，但我再说，我们要学习，这是主所关心的，就是我们看见我们要得着这个荣耀的属天的祭司的职分。我也深信这是主所要的。Amen.